അധികം സമയത്തിങ്ങാൻ我讲我还没有开始以前，我来问四个问题好吗？第一个问题，有没有人欢欢喜喜到教会，但是不久以后就离开教会，有这个现象吗？有没有？有吗？第二个问题，有的人信主了，但是呢，时间过了很久，一段时间过了一段以后呢？ 他的生命还没有改变，有这个现象吗？有。第三个问题，有人称作是基督徒，但是他的行为还不如那些未信的人，有这个现象吗？有。你们注意看哦，我没有说不信哦，我说是未信的人。我从来不叫人家是不信的，为什么？因为他在离开世上以前，他都有可能信耶稣，对不对？对。
记不记得耶稣十字架右边的那一位？怎么样？
对。
所以我从不称人家是不信的，我称他是什么？未信的。所以下次改过来好不好？
好。
不信是未信啊，我们不知道神在世上的计划。好，第四个，教会问题很多，所以呢，使有一些人切不敢进教会，有这个现象吗？
有。
那我问了四个问题，大家都说有。 那问题在哪里？问题在哪里？我们看到今天我给大家的一个经文，你会发现呢，虽然我们都称叫基督徒，但是呢，基督徒基本上有三种，一种叫做民间基督徒，他把民间信仰那个拜偶像的那种心思对信仰的看法呢带到这里。 虽然他表面上叫基督徒，但是他本质上生命上是有问题的。我们等一下会跟大家谈这个事情。我想我们都是从国内不同地方来的，对不对？有从沿海地区来的吗？有。我们知道沿海地区拜偶像拜的特别厉害啊，但是听说现在内陆也拜的很厉害了啊。我问大家哈，拜偶像的人有一个基本的心态，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问大家哈，拜偶像的时候哈，我问你哈，是神明是主人还是那个拜的人是主人呢？当我们拜的时候，我们跟这个神明祈求的时候，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是求神明怎么样来满足我们个人的需要，满足我们个人的心，对不对？拜过偶像的几种？拜过偶像的，哎，不多哎。 好，你们家附近有拜偶像、有庙宇的，那民间宗教活动的有没有？有没有这种的？
有。
那其他的人呢？其他人都是从无神论过来的吧？是吗？我是从这个台湾，我在台北出生的，但是呢。 我很早就到美国去了，我在半辈子在美国过了啊。那我们知道，我们从小的时候呢，我们在居住的环境附近很多的庙宇，我们发现一件事情，有一天呢，这个整个城市在整顿的时候，把那一些不合法的建筑物要拆掉，结果呢，拆到一间的时候，门一打开，里面都是菩萨。 而且不只是菩萨，是落难的菩萨。什么叫落难的菩萨呢？就是呢，这个菩萨不是头被砍了，手被砍了，就是脚被砍了，被人家丢到垃圾桶里面，被人家丢到河水里面，把让这个丢到河里面，让河水冲走了。一个好心的人呢，就把它挑起来，捡回来，洗干净，把它摆在这个台子上。哎呀，都是落难的菩萨。 拆房子的人拆到这个房子的时候，一看到里面都是落难的菩萨，看到这个人这么有好心啊，他说：“你才是真菩萨嘞！”啊，为什么会有落难菩萨？因为呢，他们把菩萨呢供回家了，拜呀拜呀，求啊求啊，结果哪一天菩萨不按照他的意思去满足他的需要的时候，他怎么样？他就生气，就把他给砍了，给丢掉了，然后又换了一尊菩萨。 是不是这样子？这个叫拜菩萨，你知道啊？
那我就问大家哈，拜菩萨哦，谁是主人？那个人他自己是主人，菩萨不过来服侍他的，来满足他个人的私欲，同意吧？同意吧？我问大家哈，我们说这个叫做民间信仰，这个叫拜偶像。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这种人？哎呀，我们来拜啊拜，我们把耶稣当作羊菩萨，我们跟耶稣求啊，耶稣啊，给我这个，耶稣啊，给我那个，耶稣啊，哎呀，我的儿子不乖啊，求你帮助他，让他乖一点啊。我们夫妻感情不好啊，耶稣啊，让我们感情好一点。这个都，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有这个经验啊。那我问大家哈，当然这个都很重要，但是我跟你讲，这个不是我们信耶稣的基本最根本的东西。你知道哈，拜偶像的人哈，你知道连妓女都可以去向他拜，你知道吗？让他生意好一点，对不对？开赌场的也可以跟他拜啊，让他生意好一点。你说如果这个神明啊，是一个让人家一拜一求，然后呢香油钱一丢哦，他就可以怎么样满足人需要的，那这个神明不是一个受贿赂的神明吗？大家明白吗？好，第二个，有一种基督徒呢，我们叫做文化基督徒，就是呢，我到美国去的时候，很多中国大陆到美国求学的都是高级知识分子，有三种人，一种是读大学的，一种是读研究所的，一种呢是访问学者，哇，脑袋都很大的啊。我最近有一个感触哈，在美国学习完成拿到学位的，甚至有工作经验的，现在都回，很多都回中国了哈，因为景气不好嘛啊。大家称这个叫什么？海什么？海归。还有呢，另外三种名词哈，一个叫海带，你们听过？没听过？海带就是呢，在美国等待有机会就回去的那个叫海带。还有一个呢叫海鸥，海鸥是什么？两边飞来飞去的哈，那个叫做海鸥。啊，还有很多名词都跑出来了哈。那我们说海归，海归是什么？海归是他在中国有很好的学识，他的学问很好。北大、清大啦，啊，上海交大啦，或是师范大学啦，啊，那我想这一些好的学校哈，毕业生他们在国外呢很容易找到好的学校去读研究所，他们受到好的装备，然后呢到国外呢拿到学位以后，我常常说哈，我说啊，其实这些海归哈都是圣经早就有了，我说摩西是第一个海归的。他怎么样？他在埃及的皇宫里面受到最好的栽培、教育、军事、政治、科技。早期的埃及是科技很好的，到现在为止，人家还不知道金字塔是怎么盖起来的。到现在为止，他们还不知道埃及的法老王他的墓是怎么摆进去的啊！所以我们看见呢，他是什么？他是各方的知识、最好的教育是在埃及的皇宫里面所受的。他是当时最顶级的知识分子，但是有一天他发现他的身份是希伯来人的时候，他杀死了一个埃及人，他就逃到海外去了，结果在海外牧羊40年，连话都不会讲，天天都没有遇到人，都遇到什么？跟羊在一起嘛啊，他没有口才了。但是呢，神就用这样的人遇见一个什么火烧的荆棘而没有烧毁，神用这样的意象向他显现，告诉他一位怎么样的一位神，他就差他回去了，回到埃及，把以色列从奴隶的这种地位里面拯救出来。多少人你知道吗？大概有一两百万人。你想一两百万人怎么带领呢？若不是他已经受过好的装备、好的军事训练、好的政治理念、好的这个最科学的当时最科学的这种方法，没有办法带领这么多人的。但是呢，他仍然跟神说：“上帝啊，这个责任太重，我承担不起。”所以，我们看见神呢，在一个人的知识，他受完这个全备的知识，但是呢，他如果不相信神的话，这个知识是有时候是没有办法用的。 但是呢，我们看到摩西敬畏神，神用他的装备来服侍神。你记得有一次彼得呢，在海里，在加利利海打了一夜的鱼，打不倒，在路加第五章第一节，耶稣就去寻找他，找到了以后，后面跟着一群人要听讲道，他就跟彼得说：“彼得啊，你把船撑开稍微离岸。”耶稣就站在彼得的船上呢，在那边教训众人。其实呢，彼得告诉他一件事情，耶稣告诉彼得一件什么重要的事呢？就是说，彼得啊，你这个船啊，不只是来捕鱼用的，你这个船也是来服侍神的。所以呢，我们常常觉得，哎呀，我常常会说，牧师啊，我们不要谈那个我工作的事情，我们不要谈这个我在这里做什么，那个太世俗了，我们来谈一点属灵的事吧。那我的看法不是这样，我说什么呢？我说如果这个工作是神赐给你的，即使是扫厕所，即使是扫马路的，倒垃圾桶的，清洁粪便厕所的，我说这个如果是神要你去的，这个都是非常神圣的工作。我们不是礼拜天活在圣洁里面，礼拜一到礼拜六活在世俗里面，没有。我们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种基督徒的话，我们会变成两种价值观，两种生活的标准。我们心中我们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我们为神而活。我们今天去工作了，我们知道这是神要我们去的，这个也是非常神圣，跟做牧师是一样的。我们要忠于那个职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看，为什么今天有文化基督徒，为什么这些知识分子呢，有的到教会里面去的，他脑袋可以接受，哎呀，你们圣经讲得很好啊，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啊，但是他生命没有改变，回到家以后呢，怎么样，还是吃吃喝喝的，圣经跟我没有在生活上在生命上没有什么交集的，我只是认同圣经是好的，圣经讲的有道理，我很服气，这个我们叫做文化基督徒。我在美国的时候碰到很多知识分子，他们到了教会，那为什么到教会呢？因为呢，教会弟兄姊妹对他们很好，他们还从中国还没有到美国的时候呢，他们已经知道他们的资料了，他们已经把资料送到当地他要去的学校的同学会，跟他讲我几点飞机到。那同学会的人怎么样？老实讲啊，忙得不得了，老实讲不一定会去接飞机的，即使接了飞机，有时候住的地方都很难找的。我刚到美国读书的时候，我去读那个土木工程，我读的是那个地震带高楼结构设计，就是那100层楼那种高楼结构设计的啊。哎呀，我到了，刚到美国读书的时候，一个月里面搬3、4家，这个又换到那边，然后这边又换到那边啊。去那边美国哈，去留学是不容易的，如果没有人打点的话，真的是很辛苦。教会呢就很有爱心，很多人呢他就去同学会说，哎，这次这个中国同学来了几位啊，啊，我们可以帮忙啊，我们可以接飞机啊。所以呢，很多基督徒怎么样，他们就主动去接飞机了。哎呀，中国同学来的时候大包小包了哈，扛了哈，然后呢到了什么，有的人家里呢暂时让他们住一下，然后呢帮他们找住家，帮他们这个有的这个早一点到学校的时候宿舍还没有打开，他们就住在人家的家里，然后呢这些基督徒就接待他们，然后教会呢就帮他们找桌椅。哎呀，有的人怎么样，有的那个桌椅啊怎么样，他们要换了啊，哎，觉得这个桌椅还很好啊，那就把它留下来给同学用。所以呢，有的同学一到了美国呢，桌椅啊床铺啊什么都有了，然后呢又把他们接到教会去，然后呢用爱心接待他们。哇，很多同学怎么样啊，心里非常感谢，觉得教会很有爱心啊。然后呢他们就在教会出路，哎，听讲道理很有道理啊，但是生命没有改变。有一次我教会有一个人，他在教会出入了5年以后呢才受洗，那早上昨日早上受完洗以后，晚上10点钟以后打电话给我。你知道在美国一般10点钟以后就不打电话给别人了啊，美国的隐私很重要哈，就10点以后呢礼貌上是不打电话。哎，结果10点多接到电话了， 他说牧师啊，我圣经看懂了。哇，他在教会出入五年了，每一个主日更加参加主日崇拜，周间更加参加查经班。五年圣经看不懂，那一天一受完洗，圣经就看懂了。我问大家哈，你知道为什么吗？哎呀，他查经的时候怎么样？跟人家查嘛啊、哦，你查创世纪，他还有一些。还有一些意见哈，跟人家讨论了。哎，出埃及记哦，跟人家讲，他把这个圣经当做什么知识来读的嘛。他在五年当中呢，跟人家参加崇拜，逐日崇拜，跟人家参加查经班。哎，他把这个圣经当做知识来读的，这个有道理。哎，这个讲得很好。但是你知道，五年以后那个逐日的早上会怎么奏行？他觉得啦，我这五年啦、在教会出路。我的烦恼啊还是很多，我的孩子啊遇到很多困难，夫妻遇到很多的困难，他觉得我在教会出路，我不能这样子吧。他虽然有一些问题，知识上通不过，理智上、情绪上各方面通过，他带着问题，但是他说我没有，我这已经走了五年了，我决定要受洗。你知道受洗这件事情表面上好像是一个仪式，但是呢，一个真正认真考虑受洗的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他认为我要跨过这个信仰的门槛，我不愿意再照我以前的方式，我愿意全心的来信靠神。我跨过这个门槛的时候，那个是一个立志的一个表现，一个立下心志，我从今以后不再过以前的生活，我从今以后要依靠神。所以那一天晚上呢，他就改变了，他看圣经不是一个知识，他看圣经里面的话是生命之道。当他一把圣经当作生命之道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他就看懂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在教会里面，我刚才讲过有民间基督徒，哎呀，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把民间宗教信仰的那一套搬到教会里面来，他们拜耶稣是拜羊菩萨的，他们还是自己生命的主人，耶稣不过是满足他需要而已。第二个，文化基督徒是什么？理性上认同，但生命上没有改变。第三个，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生的基督徒。什么是重生的基督徒？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好吗？来，我们一起来念一遍。来，犹太人是要神力，我们却是华人是要神力，在犹太人被害的当时，在外邦人被掳夺，但在南方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异人，基督都会显得神力，神是智慧，因神的大能，比人智慧，神的软弱，同时被他强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敬拜，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我们人没有办法找到上帝，是神啊，你亲自来到世间找到我们。主啊，你说为一人死，或许有人敢做；为人人死，为好人死，确实不多。但是只有你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这种爱是我们没有办法测透的，是你自己在万人中挑中了我们，你的爱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这卑微的人是无法找到那全能的上帝。谢谢你主动临到我们的身上，谢谢你把十字架的爱彰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被吸引欢喜回应你，归入你的名下。我们谢谢你，我们今天早晨要用你的话把我们的心带到你施恩的宝座面前，因为你的话是从天上来的启示，若不是我们没有办法明白你。愿你开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的心窍，使我们的心眼能够打开，能够看到你奇妙的救赎。愿让我们在你面前有声无声的祷告，如此感恩祷告，奉主圣名，阿门。好，我们来看一下，十字架难道跟死跟救恩有关系吗？跟我们的日常生活怎么样？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人啊，他是一个跳水的选手， 我们知道我们中国人最近在世界跳水比赛都是冠军，对不对？跳水大家知道吧？啊，常常看，哇，很高的标，嘣啦一下跳下来啊，然后水花起的越早，对吧？分数越高哈，技术越好。有一个跳水选手呢，他有一次，他每一次要跳水以前呢，他总是怎么样，用脚去踢踢池里面的水。啊，人家就觉得很怪啊，你这个动作怎么很奇怪？怎么每一次要跳水以前都要用脚去踢踢这个池里的水呢？他就讲了一个背景，他说有一次啊，我在这个集训营的时候，在训练的时候，当那个训练都结束了，全部的人都回去了，只剩下他一个人等人来带他。结果呢，在等的时候，他就觉得心里很孤单，也很苦闷。有一天呢，他就到池，要游泳池，他去跳水。然后呢，他心思很重，所以呢，他就怎么样？他就慢慢的、慢慢的呢，啊，爬上了那个跳水很高的跳水台，但是心思很重，就一边思想一边爬，一边思想一边爬。爬到那个跳台上的时候呢，他手一举起来，跳台很高啊，那个板子很长啊，手一举起来的时候，他突然之间看到一个影子，原来月光从后面一照，一个什么十字架就跑出来了，一个十字架就跑出来，他看到那个十字架的影子，就开始想起主耶稣怎么拯救他。虽然他一路走来，人生一路走来很多的苦恼，很多的不顺利，但是呢，当他看到十字架的时候，他就想起了耶稣基督拯救他脱离许多的苦难，耶稣基督为他罪定死在十字架上，使他可以脱离罪的捆绑，心中的平安。但是呢，他有一阵子失去了这个平安，突然之间看到十字架的时候，让他重新回想起起初他是怎么信耶稣的。结果呢，他就突然之间心里非常的感动，就跪在那个跳板上面，就在那边祷告，求神再次把那个平安跟喜乐放在他心中。因此呢，他祷告完了以后呢，他就觉得哎，心里很得释放，很喜乐，所以呢也不苦闷了，就从那个台上跳台上呢就爬下来了。然后呢走到了那个池边以后一看啊，哇，原来里面没水啊，跳下来就怎么样，跳水是哪里怎么先下来的，会死吧，头裂开了啊。后来一看，哇，池子里面没水，他刚才心思太重了，没有看到池子里面没水，训练完了水放掉了，他没有看见。所以他以后养成一个习惯，怎么样，脚踢踢水。他在那个时刻，他突然思想一件事情，十字架对他来讲不只是一个救恩，不只是一时的决定，不只是一刻的拯救，而是一生的拯救。上帝仍然保护看顾他，仍然保护看顾他。十字架对他来讲是一个一生的意义，就是圣经所说的，耶稣说，你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甚至在路加福音14:25，他怎么讲，我们若爱耶稣不胜于爱我们的父母妻子儿女，还有呢，我们所有一切属我们的这些家人，不配做耶稣的门徒。你知道犹太人哈，没有比较级的，没有比较级的。他原文怎么讲？你若爱我而不恨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一切的家人，哇，中国人不能接受的。怎么信耶稣还要恨父母呢？原文是这样子的。其实我们知道原文的意思，他的要表达的就是耶稣是摆在首位的。如果我们不把耶稣基督摆在首位，任何人可以干预，可以切入我们的生命里面，可以影响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自己有一个感触哈，当我刚信耶稣的时候啊，我的父母非常的生气。我当时大一升上大二的时候，我信了耶稣。哎呀，我信耶稣的时候啊， 你知道很害怕，你知道不敢在众人面前祷告。我都跟我妈妈说，妈妈我要到洗手间厕所一下啊，就在厕所里面做泄愤祷告，然后呢再跑出来吃饭，假装没事跟人家一起吃饭啊。我到同学，我到学校去的时候，同学哈也欺负我们这些基督徒，你知道吗？我们把一盘菜端出来以后哈，然后我们低头泄愤祷告，完了头一抬的肉不见了，肉被人家叼走了。那我们这个基督徒哦也很聪明智慧，对不对？下一次祷告的时候用筷子压着肉祷告。哎呀，我们以前信耶稣啊呀受到很多的困难，我父母亲很生气了。后来我母亲说，哎呀他长大了让他信了，但是后面加一句话，信耶稣就好，不要去受洗哦。我大概五个月以后就跑去受洗了。我九月初信主的，九十十一十二一月就受洗了。哇，我母亲一知道，我父母亲一知道，我父说断绝关系，断绝父子关系。哎，我问你哦，我们国内都是一个孩子，对不对啊？你们舍不得断绝父子关系吧？我们家四个孩子啊，我父亲呢、一生气怎么断绝父子关系，申报作废。我问你哈。那表示什么？表示我们父母非常生气。他怎么讲？我们父母都是拜偶像的。他说我死了以后谁拜我啊？谁给我烧银钱啊？让我在阴间做乞丐啊？你知道吗？都是这个观念的。哎呀，我母亲看到啊，哎呀，我父亲很生气啊。哎呀，算了算了，他已经长大了。然后后面又加一句话，受洗就好，不要去做牧师哦。有人说我母亲还没有信耶稣就会说预言啊。弟兄姊妹，老实讲，信耶稣是要付代价的。但是呢，你发现一件事情，当你把耶稣摆在第一位的时候，神的祝福、神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只要我们照神的心意去神行的时候，神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我问你哈，我们管理自己的生命，我们在座的我看很多都是三十几、四十几、五十几、六十几岁也有。我问你哈，大家心里想一想，我们这几十年来管自己的生命管得好吗？管得好吗？管不好的吧啊，不是这里出皮肉就是那里出皮肉啊。我们连自己的生命都管不好，你想我们还要管自己的丈夫妻子，还要管自己的儿女，还要管事业，还要管工作，还要管每一天的生活，你想我们管得好吗？主耶稣临到我们身上有一个恩典，他要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管理我们，他管得比我们更好。所以他为什么说如果不把他摆在第一位的话，我们没有他没有办法在我们身上管得好的，因为任何事都可以干预嘛。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十字架的道理呢，老实讲不是只有那一刻信耶稣，哦我信耶稣了，十字架好像不是只有那一刻，十字架是一生的，我们要走十字架的道路，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随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讲一讲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好不好？十字架是什么意思？好，十字架呢，我们来看，公元前就是我们用公元，就是耶稣诞生的那一年哈，在前面叫公元前四年，统治以色列的西王死掉了。希律王一死掉的时候，罗马政府就很紧张了。为什么？因为希律王是罗马政府授权给他的，授权给他的。结果他一死了，谁管加利利的这一群以色列百姓呢？犹太人呢？所以他们就很紧张，很紧张呢，怕什么？怕作乱。因为呢，那一阵子很多犹太人作乱的，加利利人作乱，所以呢，他就在加利利的海边竖起了2000支的十字架。把所有的反对政府的人全部挂在上面，为了要警戒犹太人不要作乱。好，所以呢，有人考据十字架这种酷刑啊，只有在耶稣出生的前四年到主后四十几年而已。你知道十字架是怎么样？你有没有看过十字架？耶稣传的时候，你看钉在手掌上，对不对？钉子。还有呢，脚，还有呢，我们看到头戴上那个荆棘哈，耶稣被钉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哈， 流血如果流不死的话，那光是身体怎么样，那个胸腔一挤压的时候，自己都会自己死亡，对不对？那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一个刑法。2000只的十字架钉在加利利海的沿岸，警告犹太人不能作乱。你知道哈，很有意思哦。我们在教会历史里面，我们看到彼得是什么？倒钉十字架，而保罗怎么没钉十字架？保罗当时人说罗马人是不能钉十字架的，保罗有罗马籍了，是不是？而彼得不钉正十字架，是倒钉十字架，对不对？我以前不明白哈，后来我到罗马的时候，我听他们讲很多的见证。罗马在尼禄皇帝的时候受逼迫，尼禄皇帝烧了罗马城，怪罪基督徒。那时候逼迫达到高峰了，很多基督徒逃亡了。那他们说有一个传说，当彼得也要逃亡的时候，在城外遇到了复活的耶稣。他问我说：“耶稣，你要去哪里？”耶稣说：“我要进城去。”彼得知道他的意思，后来彼得就回头去了啊。回头去的时候呢，怎么样？他说：“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我不配跟我的主一样。”钉着十字架，他就最后被倒钉十字架。后来呢，我到罗马去的时候，我们到了一个很小的这个会堂里面。那很多人到了罗马都去参观圣彼得教堂、圣保罗教堂，哇，就像这个会堂，小小的会堂，没有人去的，为什么？因为我到了那个会堂的外面的时候，看到野草丛生这么高，没有人去参观的，那没有人要去的。但是那个地方正是保罗被关、最后被斩首的地方。我们一踏进去的时候，两面的雕刻，一个是彼得倒钉十字架，一面呢是保罗在石柱上头被砍掉了。后来我们进去的时候发现呢，那个石柱还留在那里，用铁栏杆把它围起来，免得破坏了。然后呢，往里面一看呢，铁窗有两个小铁窗，只能转身的空间。原来那个是保罗最后被关的地方，就是圣经所记的最后第二次被在罗马被关的。然后呢，再往左边一看的时候，哦，有三个台呀，上面放着花。然后呢，他们说什么呢？当保罗头被砍下来，从柱子上掉下来的时候，跳了三下，水就从这个地上冒出三个水泉来。所以呢，他就用三个台纪念。进去的时候非常安静，哎呀，有大概二三十张的椅子在那，大家坐在那边安静沉思默想。我们常常会讲说，哎呀，十字架快啊，死得快啊，这个头砍下来快啊。后来我仔细看那个雕刻啊，哇，不是那个立的斧头哎，也不是像过去的我们所谓的断头台那样，咔嚓一下就断掉了，很干脆利落啊。不是的，当时的不是斧头，而是怎么把石头磨得利利的，对不对？然后呢，头怎么样放在石柱上？我问你哦，一次砍得断吗？哎呀！保罗的受刑也是很痛苦的，这个都是酷刑啊。那我们看见呢，十字架老实讲是非常残酷的，告诉我们一件事情，耶稣竟然钉在十字架上，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们的罪必然不轻，不然的话耶稣不需要付这么大的代价，我们的罪必然不轻啊，必然不轻，不然的话耶稣不需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好，我们来看一下十字架的经义。你知道耶稣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里面？木匠的家里面，记得吧？木匠的家里面，耶稣几岁就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哎呀，近12岁成人礼的时候，他进到圣殿，坐在教室当中，一边听一边问，母亲找得要死，最后第三天找到他了，孩子啊，你让我们急死了。耶稣讲了一句话，我岂不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吗？他已经知道他是神的儿子了。我问你哦，12岁的孩子现在是几年级啊？读几年级的？啊？4年级、5年级是吧？很小，对不对？耶稣已经知道他的身份了。我问你，耶稣是木匠啊，天天摸钉子，天天摸锤子， 他已经知道他为了救赎来到世上，他知道将来要受酷刑，为人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想他天天摸着锤子，天天摸着钉子，他心中想，我是为此而来。你想人能想象得到吗？能想象得到吗？那种十字架的酷刑表明我们的罪必然不轻，不然的话耶稣必须要受那样的一个痛苦。你知道几年前，大概两三年前，你有没有看过耶稣受难记？ Mel Gibson 这个人哈，很聪明的，他拍的电影都是赚钱的，这个明星啊。Mel Gibson 呢，他就拍这个电影啊，赚了3亿美金，其实这个成本不高的，3亿美金。为什么？为什么他一部电影可以卖这么好呢？乃至于呢，他把圣经里面的耶稣呢，老老实实呈现在电影里面。我们知道，你去看马可福音也好，你去看这个四福音书里面，耶稣最后一周占了很大的篇幅，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讲福音书不是耶稣的真品，不能讲耶稣的真品？为什么？如果是真品的话，他应该每个细节都应该记载，对不对？第二个，他应该每一个时段都应该平均的记载。但是呢，却是把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耶路撒冷跟钉十字架的事占了这么大的篇幅，表示这个不是耶稣的生平，乃是告诉我们耶稣救赎的计划恩典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哈。所以你知道哈，你如果去看那个电影，光是耶稣被鞭打就花了20分钟啊，这个电影里面花了20分钟，有人出来以后说哇太残忍了。你知道在这个拍电影的过程里面哈，为了要逼真，他们请一个那个代替的演员，代替的啊。然后呢，他们后面呢装了很多的木板，这个跟身体的形状一样，做了很多的木板啊。那然后呢，他们很多会化妆的哈，弄得很。然后呢，怎么样？那个鞭子啊，都是按照当时历史的记载那个真实的。结果啊，他们在拍这一段的时候，20分钟这一段的时候啊。他们起初啊，那个代替的演员怎么样？后面有很多板子，对不对？结果呢，这个鞭打的人哦，拿真实的鞭子一打，不小心打到他的什么旁边的肉啊，他就骂脏话了，骂3字经的哦，怎么这么痛啊？哦，他就出口就脏话了哈，因为他是演员嘛，对不对？后来导演跟他讲，哎，入戏一点哈，为了入戏哈，你要忍耐忍耐啊。结果呢，第二边又打下去了，说哇，他打到了，他痛死，但是这次不敢发声音了，为了要入戏嘛，啊，不敢发声音了啊。那个人后来演完了以后，发现啊，原来十字架以前的这个酷刑是这么样的残忍，这么样的痛。如果你去看那一部电影，就知道了啊。所以我们看见呢，其实十字架的代价是很高的。但是呢，你知道我们信耶稣的人哈，我们的信仰的核心不是在钉十字架，而是在跟着后面耶稣从死里怎么样复活了。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这个是整个信仰的核心。很多人抓错重点，要摧毁基督教。我不知道你看过那个达文西密码没有，他其实抓错了重点，他要攻击的不是基督教的核心，他要攻击的是说耶稣旁边还有一个玛利亚啊，十二最后晚餐的时候没有画出来，那玛利亚后来跟耶稣怎么样啊？结婚了，后来生了儿子，那个才是真正的后裔，其实那个都不是重点。真正的重点是耶稣从死里复活，胜过死亡的权势。英国有一个律师，我们知道律师都是很会找证据的，对不对？他为了要否认，为了要推翻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件事实，他就怎么样辞掉了他英国律师的工作，2年的时间跑到中东去找证据，找到最后2年以后写成一本书，叫做《空了的坟墓》，证明耶稣真的从死里复活了。后来这个人也信了耶稣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那在外，圣经刚才讲过了，在外邦人为愚拙，在外邦人为愚拙。哎呀，你们基督徒信这个太迷信了吧？很多人不能理解的，很多人不能理解，觉得你们实在是傻瓜，怎么还信这个呢？ 在太平洋的南边，南太平洋有一个叫做 Fiji Island， 你们知道这个吗？有一个海岛，有一群海岛叫做 Fiji Island， 叫做菲兹群岛，或是叫另外一个翻译哈。那这个群岛上面以前是食人族的，吃人的住在那个岛上面。有一次呢，宣教士他们神呼召他要去跟这个岛上的食人族传福音给他们，这是一个英国人。然后呢，他就雇了一个船，从呢附近的岛屿呢就雇船呢就啊这个啊开到了这个食人岛上面，叫 Fiji Island 上面。那个船长啊要送他去的时候，就跟他讲，他说：“先生啊，那个岛上都是吃人的，你还去吗？”那个人说：“你多少钱？你要你帮我送去吧。”然后呢，送到了那个海边，下船的时候，这个船长再一次劝诫他，他说：“先生，你如果上了这个岛，必死无疑。”你知道这个船长怎么讲？这个宣教士怎么回答这个船长？他说：“我还没有来以前，我已经死了。”听懂没有？我还没有来以前，我已经死了。我今天不是为我而活的，我来以前，我已经为主怎么样，把命都舍了。我还没有来以前，我早就死了。结果没有想到，他上到那个岛上以后呢，这个食人族大概在十几二十年当中啊，全部都信耶稣了，岛上都信耶稣了。哇！一信耶稣以后，英国人一知道就来做生意了，啊，然后就来做生意了哈，就到岛上来做生意。现在这个岛就变成观光岛了，很有意思，很多人跑到那边去观光了啊。哇！英国人就来做生意了，然后呢就来做生意，在岛上的时候看到那个当地的人呐、啊，他们说是叫土人呐、啊，当地的土人呐、啊，在看圣经呐、啊。这英国人就耻笑他，他说：“哎呀，那一本书啊，我们几十年前就不看了，你现在还看了？那个书我们早就不看了，你现在还在看？”你知道那个土人跟他讲，他说：“他说哈、啊，如果没有这本书，你早就在我的肚子里面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哈、啊，我们看见呢，十字架的道理，在人是愚拙的，但是在信的人却是神的大能，却是神的大能。我们知道十字架的道理，无论传到哪里，一定有两种人，一个是接受的，一个是什么？不接受，拒绝的。你记不记得耶稣定十字架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就是最好的告诉我们一件，告诉我们最好一件事情。耶稣十字架的道理，无论传到哪里，一定有相信的，一定有拒绝的。记不记得耶稣那天跟那个相信人怎么讲？今天你要与我在什么乐园里面了？而这个不相信的人还嗤笑他，甚至呢，在下面的人讲一句话：“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吧。”我问你哦，他一下来怎么样？十字架就完蛋了，十字架的这个救赎的计划就全部毁掉。你知道为什么他是这样？你若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其实我跟你讲，这个是撒旦的工作。你记不记得耶稣刚刚从这个出来传道的时候，三十岁的时候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在旷野受试探。你知道魔鬼用三件事试探他，对不对？你若是神的儿子，怎么样？你就让石头变成食物吧。耶稣说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你若是神的儿子，你知道为什么他要用这个？是魔鬼用神性试探他，耶稣用人性回答他。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耶稣是第二个亚当，你去看罗马书第五章，他是第二个亚当。为什么第二个亚当很重要？为什么耶稣用人性来回答、来证过试探很重要？为什么？因为第一个亚当是失败的亚当，对不对？
对。
第二个亚当却是得胜的亚当，因此我们可以信靠耶稣基督这得胜的亚当，我们才可以怎么样脱离罪恶的权势。耶稣若是用神性来成就救赎，那不算数的。 耶稣一定要用人性，而且是完全的人性来成就救赎的计划。魔鬼就把他带到这个山顶上去，对不对？带到殿顶上去，你若是神的儿子，你就跳上去吧，上帝会把你撑住的，派遣天使给你撑住。你若是，然后呢，他看到那个万国的荣，你若拜我的话，我都把这一切给你了。耶稣都拒绝了。我们刚才讲的那句话，我们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什么？靠神口里。你知道这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不但有肉体的生命，还有什么属灵的生命，就是永生。我们常常讲重生，重生，什么是重生？你去看希腊文原文，重生的意思是从上头来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生命不是别人给我们的，是从上头神给我们的。所以你知道基督徒，有人说基督徒是什么呢？两生一死。非基督徒将来是什么？一生两死，听过没有？好，基督徒为什么是两生一死？第一个，父母生我们，对不对？第二个生命呢？上帝给我们一个新生命，神生我们，对不对？将来我们死了以后，只有一个肉体的死亡，属灵的死亡有没有？没有了，神把我们带到永恒里面，与神在神家里面，与神永远到永远啊！但是没有信的人，不信的人，最后不信的人怎么样？是一生两死。他不但要面对身体的死亡，他要面对什么？将来最后的审判，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看见呢，为什么耶稣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且什么？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意思就是说，我们这个信耶稣的人有两种生命需要喂养，一个是肉体的生命，食物啊，还有一个呢，属灵的生命需要怎么喂养？啊，神的话语啊，弟兄姊妹，我刚才不是一开始问四件事还记得吧？有的人基督徒说是基督徒，但是生命没有成长；有的人说是基督徒，他的生命还不如那个未信的人，还记得吧？没有吃饭呢、啊，没吃饭。圣经讲说什么？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的话语。有的人喜欢读。我拿那个弟兄姊妹的圣经一看，哦，中间黑黑的，哦，我知道你喜欢读诗篇啊，怎么翻到旧约的时候纸还粘住啊？啊，还要打开还要粘住哈、啊？有没有看旧约啊？有的人怎么，哦，圣经一半黑的，一半白的，哦，我知道了，你喜欢看新约哈、啊，旧约是不看的啊？这样好不好？圣经讲说，神口里所出的什么一切的话。你只有看新约，你不知道旧约神的意思，你不知道新约是成就旧约的，你也不知道，你如果光看旧约不看新约，你不知道旧约里面的话是一个影子，新约是一个实体。当然今天没有时间讲这个了，但是呢，我们看到我们今天的生命需要两种喂养，食物是喂养我们肉体的，神的话是喂养我们生命的粮食。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我们今天说定十字架道理，不是只在说我们怎么样啊，我们得救了，这样好了，以后就靠自己的，没有的。我们今天要舍己背起主耶稣的十字架，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照着神的心意而行，不是照自己的意思，不然我们就变成民间基督徒了，我们就是拜菩萨了，拜一个洋菩萨了，我们活着是自己为主，耶稣来服侍我们的，那是基本上是错误的。所以弟兄姊妹，十字架的道理告诉我们，我们今天不按照自己的意志活在这世上。加太书2:20，大家会背吧？怎么样？我已经与基督怎么样同定十字架，现在怎么样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什么？因什么？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问大家，今天活着不再是自己，你知道吗？我们要凡事寻求神的心意，我们不要再为自己而活，不要为自己的私欲而活，不然的话我们就成为民间的基督徒了。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十字架本来是一个羞耻的记号，对不对？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罚。我问你，今天的十字架成为什么样的记号了？啊？ 每个教堂都有一个十字架，有没有看到？外面有一个十字架，讲台上面有没有一个十字架？我们很多人不管信的还是未信的，哎，脖子上都带了什么？哎呀，荣耀的记号，对不对？哎呀，带怎么样？我们看到哈，医院里面有没有十字架？你看看，包括军队里面打仗的时候，那一些医护人员有没有十字架？啊，飞机上，我昨天看，前天看网络的时候，看到这个国内的那个飞机啊，军机啊，那个救护的军机哈，有什么啊？红色的十字架在上面，全世界通用了。我问你哈，十字架变成什么？一个荣耀的记号了。弟兄姊妹，这是谁改变了？若不是耶稣基督今天在十字架上给我们一个新的定义，不然今天我们不会把这个看作一个荣耀的记号。所以我们看到耶稣把它改变了，它成为一个救赎的记号。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来到神面前，老实讲，我们没有办法用知识了解神的，我们只能先相信他，他才让我们能够真正的认识。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犹太人为什么求神迹？因为犹太人不相信耶稣有一个很大的理由，因为在旧约生命记21章23节说，那被挂的是咒诅的，是被咒诅的。他说耶稣竟然被挂，怎么可能是神的儿子呢？而且称神的耶稣自称神的儿子，是这个是亵渎神啊，很多人没有办法了解的。我们就知道民数记21章4到9怎么样，当以色列人怎么样，以色列人当他们在旷野行走好几个月以后，当他们开始发怨言的时候，怎么样，蛇火蛇就进到他们当中了，就咬死了他们。弟兄姊妹，我要问你们一件事情啊，你知道哈，那些火蛇为什么那时候才咬死他们？你去看耶伯记1章10节，神对于他的儿女啊，用一个无形恩典的篱笆把他保护起来，不但保护他这个人，保护他的家人，也保护一切属他的。若没有神的许可，这个恩典的篱笆是不会撤走的。但是以色列人的抱怨呢，神就把他撤走，所以我们看到他们就被咬。后来神就吩咐摩西造一个铜蛇，挂在哪里？挂在杆子上，谁仰望谁就得医治了。所以那个耶稣被挂，其实是在民数记早就预表了，但是犹太人不能了解，因为他们以为被挂的是被咒诅。第二个，犹太人认为他们是一个想要用神迹来印证的人，求神迹的心态是不对的。为什么？耶稣在世上有没有行过神迹？有没有？
有。
迦南的宴席有没有？
有。
瞎子看见有没有？
有。
5000人吃饱有没有？
有。
38人的瘫子得医治有没有？
有。
那为什么耶稣那么吝啬，犹太人求神迹不给他？动机怎么样？对不对？动机不对的。因为神迹原文哈，我这里讲神迹的原文希腊文是兆头指标的意思，它是一个工具，不是我们信仰的根基，不是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不要把信仰建造在神迹上，因为它本身是一个工具，原文的意思是一个指标，意思就是说，每一次耶稣行神迹都从神迹的本身指出他是神的儿子，神迹的功能就是这样而已。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来求神迹，把信仰建立在神迹，我跟你讲，基本上是错误的。而且我们祷告，我问你哈，祷告我们大家都喜欢说，哎呀，主耶稣啊，我祷告什么你就听我什么，对不对？我问你哈，如果这个一件还可以，两件还100件都这样的话，你就是上帝了，你知道吗？我现在很欣赏怎么样，耶稣的什么说 no， 耶稣没有照我的意思行。为什么你知道吗？哎，这个是好事哎，因为我们祷告了，我把我们的计划、我们的祈求带给神的时候，上帝说什么？上帝说这个不是最好的，我要给你一个最更好的，所以他说 no， 对不对？所以我们下次祷告的时候，如果神没有回答你，那也是神的答案。你不要以为只有照你的意思才是祷告蒙应允啊！神没有照你的意思，表示他有更好的。所以弟兄姊妹， 犹太人求神迹啊，为了满足他个人的私欲啊。上帝可不可以行？可以的，但是动机不对，上帝不会成全他们的动机，因为对他们没有帮助的，因为他们是以自己为自己生命的主人，耶稣不是他们的主人。好，我们来看一下希腊人，为什么呢？希腊人他们觉得耶稣这个得救的道理太简单了，因为希腊人是一个哲理的人，求哲理的人啊。这里讲说他们有一个叫纯灵的，他们觉得上神是不应该被感动的，怎么有喜怒哀乐还会流眼泪的。他说这种神啊，很容易 被掌握被控制的，这是他们的认为。其实我跟你讲啊，圣经里面讲一句话，罗马书十章十节你还记得吧，人若口里怎么样承认耶稣是什么神的儿子，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可以得救了，对不对？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跟你讲，很多人说，哎呀，你们信耶稣太简单，口里承认信，难怪一大堆人都到教会里面来啊，太简单了吧啊。其实这个是有问题的。你知道这个罗马书是写给谁的？写给谁的？罗马人的，对不对？你知道你到了斗兽场你就明白了，为什么这句话是后面有文章的，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那个基督徒被抓了以后，推入斗兽场给狮子咬的时候，最后他们这一些兵丁都会问他们一句话，你还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吗？他们说是的，他们就被推出去了。他们说不是的，那你就回家吧。这句话是要付生命代价的，弟兄姊妹，信仰本身就是要付代价。耶稣说要舍己背起自己十字架跟随主，脑袋没有办法叫我们相信的，永远相信不了，你是要凭信心踏入。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个会友在教会出入五年，最后他用信心踏入那个门，跨过门槛的时候，他就明白了，他就明白什么是信仰了。我们看一下下面，佛学有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老师，我们看下一张啊，叫摩东山，我不知道你听过这个人没有。他讲了一句话，其实他是替上帝讲的哈。他说什么？基督教与其他宗教不同的地方，基督教的其他宗教是以人为出发点，由下而上的宗教，努力即可得着，靠修行可达到某境界。只有基督教是由上而下的宗教，做任何这些事情都没有用处，只有信靠上帝才能做得到。他是替上帝讲的，也是真实的事情。有一次我们教会来一个年轻人，一个知识分子，哎呀，他来到我们教会以后啊，他说牧师啊，能不能给我一本圣经，我要回去读，我想很想知道教圣经里面讲什么。我说好好，我就给他，我说这本干脆送你好了。就他下个礼拜来了以后呢，他把圣经带回来，我仔细一看啊，本来这么厚变成这么薄。我问他干嘛了，他说我回去以后把不能相信全部撕掉了，这本就是我的圣经。我就跟他讲，你撕掉那个才是基督教信仰的核心啊。弟兄姊妹，你讲哈，由上和由下往上的哈，都是很理性的，都是观察来的。所以呢，你读佛经哦，很容易读的。你读佛经很容易读的，因为很容易理解，那是理性的东西。但是呢，我们看到哈，读圣经就很难了，因为那是由上而下，是启示来的。你光用理性，你没办法了解的。我们常常形容一句话，我说哈，为什么那么多本佛经，而圣经只有一本？他们就说了一个比喻哈，他说你有没有看见哈，如果一个人在射那个射箭的时候哈，靶子上呢很多支箭，表示什么？他射不中什么红心嘛哈。如果一个神射手，他一射马上就射中红心，他只要一根箭就好，对不对？他们说佛经为什么那么多本？因为他不能把那个人生永恒的道理描述出来，他只是用观察，怎么写都写不到那个核心里面去，所以他就要许多的佛经来描述，好像射箭箭法是太多的箭了，但是圣经只要一本就好，就可以把那人生那永恒的核心的价值全部写出来了啊。所以摩东山讲的对不对？讲的很有道理，他是替上帝讲的啊。其实我们看见真的十字架的道理不只是在理性而已。我们知道打败拿破仑的一个最有名的将军是什么？英国的威灵顿公爵，对不对？他是圣公会的会员，当他打胜仗以后呢，回来以后英国人多崇拜他， 当有一天主日到主日这个主日这个礼拜堂去做礼拜的时候呢，有一个圣地那个刚好走圣餐，圣餐圣公会的圣餐是要到前面去领圣餐的，他就跪在那里。结果呢，没有想到一个呢衣服破破烂烂的也跪在他的旁边。然后呢，教会的那些负责人就过来说要把他扯开，要把他拉走。他说：“你怎么可以跪在这么神圣、这么荣耀的这个圣公爵的旁边呢？”公爵把他拉住了。他说：“不，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是蒙恩的罪人，我们都需要神的恩典。”他们两个就一起领受圣餐了。弟兄姊妹，我们看见我们信主的人，我们的生命基本改变了。保罗离开世上写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到十六节的时候，他说他用现在字写：“我到今天仍然是罪人中的罪人。”他用现在字写，不过呢是一个蒙恩的罪人。他说：“我要给后代信徒显出神在我这个信的人身上他的恩典有何等的丰盛，他在我这个人身上所显的忍耐有何等的大，给后来信他的人做榜样。”所以弟兄姊妹，我用这个做结束。罗马书一章十六节说：“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他讲到只有一种福音是纯粹的，我们不要做民间基督徒，我们不要做文化基督徒，我们要做重生的基督徒，就是我们愿意打开我们的心，接受耶稣在我们的心中，从此以后我们就成为神的儿女，神就把儿女的权柄赐给我们。从今以后我们的心眼一打开，我们把圣经就可以看懂了，因为它是生命之道。我相信我们知识没有办法认识这位神的，我们是低等的，神是高等的，我们没有办法主动来寻求神，是神主动来寻求我们。我们今天只能用信心来相信，当你踏入的时候，你的知识你的理性都满足了，因为神必让你满足，看见他的救恩是何等奇妙。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是慕道的朋友，也有未信的，我不是说不信的。那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神的面前再一次思想。我不知道我们在座当中，你如果是未信的朋友，你今天说这个十字架的道理我靠理性没有办法明白，但是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对我来讲太重要了，我愿意来相信它。有没有这样的朋友，请你举一下手为你祷告好吗？好，请放下。还有吗？请放下。还有吗？请放下。还有，好，请放。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好吗？天父啊，我们今天是你分别为圣的日子，也是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死而复活的日子。我们特别把我们在座的这几位主啊，愿意在神天使人的面前公开的宣告你是他们的主。主啊，你说凡接待你的就是信你名的，你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从今以后主啊，我们求你自己住在他们心中直到永远。我想我们请这几位跟我一起祷告好吧，来接受耶稣基督哈。我讲我的名字，你讲你的名字好吗？我徐中堂愿意打开我的心，接待耶稣基督住到我的里面，成为我的救主，赦免我的罪，洁净我一切的罪行，也成为我生命的主，带领我走一生的道路。我感谢你，这是我诚心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天父，我们为这个感谢你，也为我们在座已经信你的，我们今天巴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让我们能够真的明白，能够来信靠你。我们不愿意成为民间的基督徒，我们不愿意成为文化的基督徒，我们要成为一个重生的基督徒。愿你自己恩待我们，让我们人的声音结束以后，你圣灵的声音不停在我们心中对我们说话，使我们的生命因为你的话语，因为你话语的喂养，使我们生意我们的生命心意更新而变化，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 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我们温州的教会，从男到女，从老到幼，都蒙受你格外丰盛的恩典。愿你的宝血洁净这个教会，不受撒旦任何的攻击，因为是你用宝血的重价所买赎回来的，是你所设立在这里的金灯台。愿你亲自游走在其中，愿你的眼目眷顾我们，你看顾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使我们回家，每一个家，每一个个人，每一个家庭都充满你丰盛的恩典。愿你保护我们脱离一切的试探，听我们祷告，如此祷告乃是奉主圣名。